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今天在七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在一起啊，一起要来敬拜主。那请各位等我一下，我把我的 PowerPoint 啊，放上去啊。好。那弟兄姐妹，正如 Grace 刚才所祷告的，我们都很期待，希望上帝早点救我们脱离现在啊，现在我们整个遇到的啊，国家、我们的社区的各样的困难处境。那我们求主帮助，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不灰心，我们也彼此真的是相顾。哦，这礼拜有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就给我一个信息，我觉得非常好啊啊！我容我稍微再引用一下他这里说的话啊，我就揭露他是几段话。他说：“这个从三月以来，他说这里疫情开始蔓延，我们大家已经居家隔离快五个月，谁也没想到会在这种状态下持续这么的久。我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生活都还不知道。”大家都难免心里感到压力、孤单、软弱，甚至会感到抑郁、烦躁。我说，我们真光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现在还不能相聚，但我们非常需要彼此的支持跟帮助。啊，我们需要用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相爱，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他说，但愿我们在崇拜里，我们也能够听到从圣经听到啊鼓舞我们的温暖的话。那我觉得啊。我们这位弟兄姐妹 的提醒或是他的感想是非常对的、啊、我们需要一个、啊、彼此一起在各样方式上一起来勉励，互相来帮助。好，那各位在我们待会一起有一个、啊、祷告之前，我想我们今天有几段经文，我想先请 Grace、啊、我请 Grace 姐妹好，他来，他声音比我好听、啊、所以我请他来帮我们念、啊、这个今天的主要经文。那我们今天要看尼希米记四章，所以有一到十节，还有十五、十六节。好，请 Grace 姐妹。
好的，尼希米记四章一至十节，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死了。对不起，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告知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唐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十五，不好意思，黄牧师，要不您读后面吧。
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拿铠甲，官长、 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但愿你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主感动引导我们，使你的话语向我们成为真实。主，让我们信心，主因着信心的缘故，主，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的各样的软弱，我们的过犯都得以被洗净。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你亲自的把你属天的各样的祝福、智慧和能力赏赐下来，使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我们都满了平安，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称颂你，来仰望你，好让我们的灵性，主，能够坚固，能够成长。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一起的在你圣经话语上面的思想都交在你的面前，求你祝福，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在跟大家啊，待会我们来要看到尼希米记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东西事情，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这个事情，就是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个很有名的，在西方啊，一般英语的人常提到的，叫做墨菲定律啊 ，Murphy's Law 啊。那各位如果你没听过没关系哈，这个是一个其实不是真正的什么科学定律，可是因为它很有意思。那它怎么样有意思呢？我先给各位看一个范例，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啊，这个墨菲定律的大意是这样子，可以用这个做代表。他说，只要什么事情有可能出错，那它一定会出错。意思说你没有侥幸的，你只要预期事情会出错，那八成它都会出错。那这个墨菲定律是怎么来的呢？我去查一下比较可靠的一些资料，据说是在1949年的时候，这个美国空军他们有一个研究员啊，工程研究员，他做一个人的这个抗加速度的这个的一种的科学实验。那结果呢，因为他要放很多这个16个这种加速测试仪啊，这种测量加速的这个测试仪，可是那个测试仪每一个测试仪有两个头，那个头很可能就不小心就被对调啊，左右对调，对调结果得到的数据就不对。结果偏偏呢，他的技术员竟然就是有办法把这16个测试点，就是测试的器的点全部都是左右对调，结果他测出来的结果完全是出乎大家意料，完全是错误的。所以这个人叫做 Edward Murphy Jr. 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什么事情只要会出错，八成就会出错。而且我这句话后来变成大家以口传口，这样传来传去变成非常有名，也变成大家一个口头的大家会心一笑的一个说法。那墨菲定律我给各位看看还有几个变，演变的一个，这是我挑选几个，几个例子，比如说他说什么事情都没有他看起来那么容易，就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其实你做下去发觉不是那么容易，这是墨菲第一定律。那第二呢，第二他说什么事情当你去做的时候，你永远发现它比你原先想的时间要花的更长。那第三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什么事情如果会出差错，保证是会出差错。那第四个他说，如果有几个可能，这个你这个工作会出差错，结果会出差错，那个差错呢一定是里面最严重的那一个。哇，这个人挺悲观的。再挑一个，第五个他说，如果你觉得哪一件事情你保证不会犯错，那你一定就错了，他一定会一定会。我们看到第八的定律也很有意思，他说如果你觉得什么事情都进行的非常顺利的话，那你一定漏掉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迟早要给你出问题的。那各位， 我不晓得你信不信墨菲定律啊，我不晓得这个有的人为什么这么悲观，可是我看到很多科学研究的人啊，他们总会把这个事情挂在嘴里啊，这个事情就是就墨菲定律又发威了。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啊，其实是我们说在即使在一些我们说教会的事情上，我们说一些合神心意的一些圣工推展的时候，如同你个人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很奇怪，好像是一种定律，每次我们当这个事情觉得想要认真去做的时候，你大概都可以预期那个一定要有一些事情一些阻挠啊要出现。这我们一说几乎就是墨菲定律的一种延伸，好像是几乎是必然。我圣经里我去看了一下，去想一下这个例子还真的是不少，我举一些例子给各位看。你看摩西他试图的要帮助自己的百姓了解到神要拯救他们，可是他首先是自己的百姓不领情啊，给他一个白眼，然后接着是法老，那法老就刚硬抵挡到底啊。你看以利亚在南北两国的时候，在北国以色列，他大声疾呼，呼吁百姓悔改，向神啊认罪。结果呢，这个邪恶的女，这个王后耶洗别，他就凶猛的，根本不顾一切的抵挡以利亚。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先知叫做耶利米。如果你看耶利米记，耶利米这位先知按着上帝的心意，力劝犹大国的君王和人民要听从神，结果换来的是什么？换来是许多的逼迫，他挨打，他被人家丢到监里，他被人家许多的要杀害。结果有一次他被丢到一个地牢，这个地牢是只有淤泥没有水，所以是非常臭非常难过，他们准备把他那里弄死，就感谢主啊，后来没有死，险些丧命。各位，你回头如果看我们新约，耶稣基督他出来传讲天国的信息，这个救人的福音，结果是什么？不是所有人都欣然领受，那个祭司长官服啊，圣经说法利赛人这些有头有脸有地位的人，他们对耶稣充满了敌视毁谤。你看使徒彼得，他在耶路撒冷去向人证明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他证明基督的复活，许多人悔改，许多人 得福音。结果使徒行传十二章说他就被希律王把他抓起来啊，丢到死牢，准备要治他，他差一点点就殉道。那我们更不要说初代许多其他的人，像保罗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我们说神的工作要推展，很奇怪啊，即使是神的百姓也充满了负担，觉得这事情我们该一起来做，即使是这个事情对大家都是好的。我们常常看许多无形的阻拦也是立即的临到，我们说统计上好像变成一种定律，这种定律好像如影随形，好像只要有正确的事情要做，好像你永远没办法豁免，总有一些难题会来到，好像毫无例外。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说对任何一个在信仰上我们想要更加的追求，想要信心成长，想要以后能够服侍神，更能分享生命的信仰的人，我们大概都要做好这个准备，我们要迎接这种情况的到来，而且这种情况到来会带来其他许多负面的事情，比如说挫折。所以我们回到尼希米记，哦，对，我们还没回到尼希米记之前，我们说这一个诗篇里面许多这一个的内容，像诗篇十三篇这里大卫他提到的，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到永远吗？你要掩面不顾我吗？我终日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他说仇敌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我想大卫，各位你也可以读得出来，他也是处在一个 好像遇到了他自己好像 在一种仇敌的一种威逼之下。各位，我们看到尼希米记啊，我们是从到上次到第三章，我们说他们终于一个同心的一种齐心的要起来建造啊，修造这个城墙。他们有个很清楚的意向，他们在这个意向的驱使之下，众人就是一起奋勇一起联手的起来行动啊，耶路撒冷城墙逐步的开始开工了。可是进到第四章，我们就立刻看到啊，他们的工作正当要准备有进展，要看到他们团队一起的合作带来的成果的时候，那意想不到的攻击就来了，墨菲定律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看尼希米记第四章，我们这是第四章跟我们基督徒生活实际上是有许多啊好的关联点。我们基督徒生活常常在信仰上啊，在我们的处境上，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会遇到一些敌意，会遇到一些冲突。我们在这些敌意冲突里面，常常会带来我们刚才说对我们一些意志，对我们信心的一种损伤。那弟兄姐妹，我们先说哈，我们先做一个分辨。我们说有一些人对我们的看法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有一些质疑，或者是有一些对立，不一定是恶意的意见，各位你可以理解。有的人他是站在客观，为了善意，为了规劝，所以提供给我们一些他不同的观点的看法。所以各位，我们必须要区分啊，不是所有的反对都是敌意的，都是蓄意要阻挡的。可是我们说另外一方面，的确是有一些那个我们说从人而来的一些抵挡，有些时候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是对那个事情事实上是一个带来一个坏的影响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来思想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抵挡或是敌意啊，在一些事情上会增加一个人他的身心的一种的压力，会使人会烦恼，会让我们在一个从事一个正一个严肃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活力会减退，我们的情绪甚至会变低落，有些人甚至会注意力没办法集中，他开始感觉到这个悲观，他觉得对这个他原来做的事情的意义开始觉得啊失去了。我们说经常暴露在一些负面或是否定气息的情况底下的人，我们说有些时候甚至他的斗志，他的这种前进的动力都几乎被磨损，他甚至就举白旗说啊 I quit 不干了，因为没有意义。因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一起要从尼希米记一起来看，第一，这个神的选民他们在当时兴建这个建造的时候，他们遇到怎么样的一些困难敌意跟反对，第二，他们在这个反对跟敌意之下，他们如何能够克服。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个事情对我们信仰，对我们自己 的生活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他们遇到了怎么样的一种敌对以及带来的挫折。刚才 Grace 帮我们念的这个前面的那一段一到十节，这里他一起头提到了一个人叫做参巴拉，各位你看这个名字知道不太好念，不是犹太人的名字啊。这个人他提到他跟神的选民为敌，他跟神的建造的事工作对。那我们如果去看一下之前啊，这个尼希米记第二章啊，第十节第十九节，你然后回去翻一下，他已经提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在当地，在当时波斯王统治的这个地方啊，在第五世纪的时候，他算是一个在当地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或是政治人物。他后来做了撒玛利亚啊这个省，撒玛利亚是一个省，犹大是一个省啊，上次我们看过地图。撒玛利亚这个省的一个省长，所以他权力不小。 那事实上呢，他跟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那个来往应该相当密切。为什么呢？因为各位看一下，这里圣经提到他是何伦人。各位你们看中间有一个 Horon、啊、那个地方一个紫色线、啊、那个地方，那个何伦这个地方、啊、事实上离耶路撒冷只有十几英里。那这个地方在当时是等于控制耶路撒冷到海港，各位看左手边那一个海港，控制他们这里到海港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间的一个等于是中间的城镇。所以这个人、啊、他自己事实上跟耶路撒冷的人来往很密切。在后面十三章的时候还会提到说他甚至是、啊、跟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祭司、啊、是结亲的，是他的亲家。可是这个人却公然的起来抵挡尼西米以及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建造的这个事工。那我想有两个最可能的原因。第一，这个人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自己是一个异教徒。不只是异教徒，他很不希望看到耶路撒冷有敬拜上帝敬拜耶和华的一种的信仰活动。所以第一，他有这个抵挡这个信仰的一种的动机。第二，我们刚才说过，这个人他在当地是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可能有一种我们说在经济利益上面，因为耶路撒冷如果重建起来，简单的说，各位可以想象他们可以安定生活，他们的经济各方面条件就会好起来。如果是如此的话，就会可能影响到减损了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和一些经济的利益。我们刚才说过他的住的地方、啊、城市之间有竞争，很可能因为这两个原因，这个参巴拉他变成是一个极度、啊、用非常一切的手段、啊、无所不用其极要来抵挡以色列人的一个人。那他不是靠着一个人的力量，你刚才读圣经你就发现、啊、在二章也提到他结合了一些、啊、以色列人旁边那个外邦的这些的族群，鼓动他们一起来反对、啊、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反对的力量已经不是一种、啊、不大不小可有可无、啊、不担心、啊、可以视而不见忽略他们就好了。这个破坏的力量已经到了一种影响到他们自己甚至的安危以及城墙能不能成功。那各位，这些参巴拉以及他的同伙，他们怎么样来让犹太人事情很难过得下去呢？第一，他们诉诸于的是一种藐视跟讥笑的手段。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提到他们、我把这里重点的字稍微弄点红字，他们听到以色列建造城墙就非常生气，我们刚才说一定有动机的，然后非常的恼怒、啊、anger、啊、然后就取笑他们、啊、mocking。 那他还召集军队来显示他的这种、啊、这种势力，然后就骂犹太人是软弱的、啊、各位这里看得到说你们是保护不了自己的。他说你以为你一天能成功，他意思说再怎么样都不会成功。他说他们有的资源是什么，他们有的资源就只不过从、被烧的废墟土堆里去挖出被烧黑黑的石头、啊、用这些来盖城墙吗？盖起来好看吗？那另外一个亚门人、啊、他、啊、亚比、啊、多比亚、啊、托比亚，他也取笑犹太人说，这些以色列人说，这个狐狸如果爬上去你们的盖的城墙、啊、这城墙是凹凸不平，他一定是这样子 在说他们，说他们大概会在城墙上摔下来摔倒。各位你可以看出这些人头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极尽所能的取笑、啊、神的百姓的工作啊。各位说到，我觉得看到这个说，我们说啊，藐视和这种 讥笑啊，或是嗤笑。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多说一点。各位，你知道，你大概都遇过，我们都遇过啊。我们说人跟人之间，有时候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啊，一种藐视啊，这是什么事情呢？这是对一个个人或是一个团体的一种尊严的否定啊。那讥笑在很多程度上有差别啊，有的是无心的啊，有的是朋友之间这样稍微闹一下，可是有些时候啊，有些人不是出于无心啊，而流露出脸上流露出一些表情或是言语，让人觉得受不了，让人觉得哎呀尖酸刻薄，而是他刻意的蓄意的要给人难堪，让他感到羞辱。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轻蔑跟藐视，其实是一种可以制造对方啊，让对方心理上产生一种啊难受，甚至产生一种啊一种你知道受压抑或是一种被撞击的一种的结果。很多人因此呢，这个焦虑就上来了啊，就感觉到压迫感，感觉这个地方不友善，感觉到注意力没办法集中，感觉到做事情开始没自信了。啊，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我读的学校还不错哈，在台北。那我就那时候高一，大家都时间还多的，我就跑去参加学校的国乐社社团。那老师说你要转吗？我说我可不可以试二胡啊？其实就是南胡。结果老师说好啊，你就啊，指导老师说你就试一下二胡。结果哦，我就参加了几周这种啊课团啊，就是我们叫做社团活动。那我拉二胡本来拉得很起劲，可是因为拉得太起劲，有些时候拉的时候是摇头晃脑啊。各位看过二胡就知道啊，我那些同学啊朋友就在社团里就开始笑我，他说你拉的姿势实在太好笑了啊，没有人像你这样子拉法了。我说我没有什么不对啊，我当时声音还觉得蛮好听的啊。他们就每一次笑，结果我记得我大概经过3-4周以后，快过一个多月啊，大概不到啊，将近一个月，我就受不了了，我说哎，不来了，不来，这没有意思。后来我就 quit， 就再也没去参加这个国乐社。各位，你可以理解对不对？这种嬉笑的啊，一种轻蔑的一种言语，或是别人的姿态，会造成另外一个人在一些事情上受挫折的。那 我当时比较阿 Q 一点，我就说是他们的损失，因为他们损失了一个可能这一代最好的二胡的演奏家，这是他们的损失。不管了，当然这个自己太自信了。各位，我们说这种讥笑藐视，你在工作场合、在学校、在政治场上的辩论、在军事的一种的策略，在运动员之间啊，球场上，你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最近就是因为要看这个人为什么会去讥笑别人，后来我就看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跟各位分享哈。有一个过去是 FBI 他的一个专门资深的做这种侦查的人，这个人叫 Joe Navarro 哈。这写本书，但是书名就在这里， What everybody is saying， 人的身体 会说话的，会说什么。他是提到藐视、讥笑这个事情，这种嘲笑。他说这个 sneer 有一种冷笑，他说其实就是比如说你滚动眼睛或是其他的动作，是一种普遍的一种藐视的行为。那这种藐视的行为是一种缺乏同理心，并且是就不自觉的就自己脸上那个侧面神经啊，脸部的肌肉啊，叫做骨泡肌哈，就会抽动，然后让你产生一个哈、啊、一个脸部的一个轻笑的表情。这个意思是说我根本不在乎你。他说这一次如果在一些场合上，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些信号，是一种不尊重的信号。这个作者引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研究，他说在华大就是我们这里的华盛顿大学 UW， 有一位心理的专家做了一个研究，他说 他去辅导许多的夫妻，这些夫妻他注意到，如果他们在接受辅导的过程，一方或是双方出现这种讥笑或者冷笑的表情，他说一般他们的婚姻大概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且甚至有的就走到终点去了。那这个作者他在补一句说，他作为 FBI 的调查啊，去征讯人的一个工作，他说他发现，他说许多的一些受征讯的嫌疑犯，他们有些时候脸上露出一个轻蔑的表情的时候，其实是显示说我知道的事情你不知道，他说这个时候他们对这种事情就最感兴趣。各位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轻蔑不是一个我们说只是一个无意间的人的下意识反应，其实是一种可以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事情。有人这样形容，有人说那个恶意的这种讥讽或是轻蔑，可以把它形容是一种恶者的语言， The language of the devil。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因为出于这种事情通常是出于一种恶毒的心思，它能够影响人的心理，能够带来人的挫折，可是它不是要造就人，它更不会是出于一种诚实正直的一种的心思，更不会是一种爱心的为了对方好。这种的背后常常是为了打击某一个人，这种抵挡的背后常常带着恶者而来的一些方法或是心思。弟兄姐妹说到这里我们都能懂，我提醒自己也提醒我们，我们避免一些不需要的一些讥讽以及一些彼此的我们说冷言冷语，这种事情不造就人中国人古时候的话说，一言足以兴邦，一言足以废邦，对不对大概意思如此。可是各位，一个恶者的语言实际上会带来对人的伤害。这个尼西米以及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仇敌就是这样干他们蓄意的用一些话语来打击他们，如何打击他们，把他们贬得一文不是，而且讲一些非常嘲讽的话，为的是什么？为了让他们自尊心受损伤，为了让他们的志气受损伤。第二，当参巴拉这些敌对的人他们发现他们诉诸的这种讥笑嘲讽的手段，这种攻势没有起太大的作用，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必须要诉诸于一种更实质的更厉害的攻击。这种攻击在这里七节八节就提到，他们当以色列人城墙继续盖，而且盖了一半，这些人他们开始说我们要同盟，我们要攻击耶路撒冷，我们直接去去到这个城市的骚乱，让他们受不了。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专心的，他们充满的热情的想要把城墙尽快的盖起来，他们是没有空去想到周遭会有危险来到。当他们一听到外邦人要集结，趁他们在做事的时候来攻击他们，各位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那种慌张以及内心的恐惧。各位这一种跟许多战争一样，各位你如果看过电影或是看过一些纪录片，游击战就能达到这种心理的打击效果，它不一定造成对方很大的人员损伤可是它会造成对方心理上一种处于一种不安定，一种焦虑，就是一举数得。诗章十一节那里说，我们的敌人他们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他们没有知觉，没有看到我们的时候，进到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弓之后止住。你看多恶毒。十二节那里以色列人他们就到尼西米那边说你必须要回到我们这里这里我多讲一句，这个如果你参考别的译本或是再去多了解一下，这句话有可能是翻译的 不完全准确，因为他那个话的意思应该是说，这些敌人不管我们住在哪里，他们总是会从他们住的地方来攻打我们。不管如何，各位，你可以看到百姓他们面临这种情况，那种遭遇的一个困难。各位，我们不是在说以色列人而已，我们在说我们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难道我们的信仰处境也不是如此吗？你看，有时候恶者对神的儿女发动攻击，不一定是身体上的损伤，不一定让你生病或怎样，神不允许，他没办法做这事。可是他们常常的是既有一些让你害怕，让你害怕过程中，我们的对上帝的信心就开始忘却了，我们开始一直对一些事情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开始许多的解释，许多 的慌张。那之后呢，我们的身心就受到减损。如果你喜欢看电影的话，最近有一部好电影，多想去。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 Tom Hanks 演那个 Greyhound？ 那个电影非常精彩。简单的说，它是讲到二次大战的一段历史，这个大西洋，这个盟军美国加拿大这里要把一些运补物资借由这个船队，那透过穿过大西洋到英国去帮助英国，那可是这一段是一个非常可歌可泣的历史，因为德国有一种叫 U-boat， 如果你听过德国最有名的潜艇，那个简直所向无敌，这个潜艇可以在任何地方这个发动对船只的攻击，美国跟加拿大为了这个损伤很多的船只。那电影里就讲到这个他们的运补船Tom Hanks 的这个主演的这个船长，他怎么样击退这个德国这个 U-boat 的潜艇，成功安全的把运补船队送补到英国。那电影里面有一段印象非常深刻，这个德国潜艇他们就故意用电波发出无线电信号向这个美国船舰跟他们恐吓，他说大意是说，你的船队穿过不了大西洋的，你们在路上一定会被我们打下来，你们就等着被打下来吧，你就会沉沦在这个大西洋冰冷 的海水之中，沉到海底。那之后放一段很恐怖的那个人这个快要沉船的时候惨叫的声音。各位你看，这个是恶者或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所进行的第二的攻击，直接的一种攻伤害的一种的威胁。第三，以色列人除了这两个以外，遇到第三个麻烦是什么？当他们从外部来的藐视、嘲笑，以及这种要受攻击的这种的风声，使得他们心理上处在一种极度的不安以及被威胁 的感觉之下。这个时间一久，对他们的体力、对他们的工作的一种斗志，都慢慢的造成严重的损伤。四章十节，刚才我们读到，犹太人就自己说，他说灰土尚多，说扛台的人那个力气已经衰败，我们不能再建造了。什么意思呢？那些扛的人需要力气，可他们一边扛一边担心有没有人 来打他们，以至于已经没有办法把力气专注的放在这上面。第二点，我们可以很合理的推断，以色列他们本来可以集中精神的一起来建造，可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能用到的力气已经用不到，能发挥到一半，积极性也降低了，大家同心的气息也降低了。各位，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城墙的建造对以色列来说，不只是提供体力以及大家动手，是需要有内在的一种的对上帝的信靠，以及对他们群体彼此的帮助。我们说他们在这个时候眼看着敌人随时会来攻打他们，他们的信心被吞吃了， 这个他们的勇气逐渐 的消散了。我们说这好像一种无形的一种病毒，它让人产生挫折，产生惧怕，产生压力，产生忧虑。尼西米跟他的同胞，他们面对的实际上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他们在敌人的攻击底下，不只是要完成这工作，还要能保全他们自己。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也许是今天我们许多神的儿女，我们许多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处境。我们一方面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困难的处境能够保存自己的健康、家庭、生活各方面，可是另外一方面有一种无形的影响，有一种无形的事情好像逐渐的会影响我们，对我们做基督徒，那上帝为什么不改变这个？为什么这样在我们的处境还是这样？我们会唉声叹息，我们会有一种叹息，有一种挫折。弟兄姐妹，我们来看，我们剩下不多时间了。这个尼西米记第四章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怎么样起来应对他们现在遇到的三个使他们挫折、使他们受到抵挡的一个困难。第一，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能够得胜所面对的这个一个敌对的一种处境，并且以及他所带来的挫折，而且能够得胜，头一件事情是他们面对这个敌对跟挫折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帮助在上帝那里。各位，我们知道我们的在任何，如果你长期处在一种被否定或者一个敌对的一种环境，你可以起初用意志力来克服，试着尽量，可是这个意志这个 会损伤，我跟你说一定会损伤 你内在的一种心理能量。那久了下来，你可能心思都会受搅扰，思考越来越迟钝了，然后忍耐能力越来越差了，你可能到一个 critical point， 我们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我要不行了，我要爆发，要不然我要放弃，要不然我要做一些极端事。各位，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尼西米他很清楚。你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观察过了。我们说尼西米记光光在十几章圣经里有十几次讲到尼西米，他任何事情就向上帝祷告。尼西米他是一个向上看的人，他有美好的一个祷告生活，他跟上帝保持一种很好的一种祷告的往来。这个对他在面临困难挫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呼求上帝的帮助，他首先做的事情，在第四节那里，尼西米他呼求神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啊，他们的罪从你面前啊，不要从你面前被涂抹等等，跪他们的头上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面前惹动你的怒气。”尼西米在说什么呢？尼西米说：“上帝啊，我们遇到困难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承担的，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们，他攻击的是你，你必须要起来为我们做点事。”当然你读我读尼西米这段祷告，你会觉得哇，这个还跟旧约一些诗人一样，他们的祷告老实说挺激烈的，上帝你处罚他们。我们说我们不是说爱仇敌吗？怎么那个这个我们都了解，可是各位你可以了解，在尼西米他这么处境，连自己都命在攸关啊，他的这个祷告是很可以理解的。当然如果到耶稣基督，他可能会为这些人悔改祷告，可是在旧约时代他们还不到这个程度做。可是不管如何，尼西米他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他知道祷告是他首要的 priority one。 各位，他不只是一个敬虔有单纯信心的人，而且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里面，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不是先去拟出一套说来啊，我们的这些领袖们大家一起坐下来，我们要有反制的一个战术策略，我们需要有各种的部署，我们需要大家来分析敌人的所在，我们需要好像有一个紧急应变会议。他不是做这些，这个他有做在后面，可是他先做的，他知道上帝的帮助以及上帝 在他们中间，这件事情比他们遇到的困难如何去解决就更为重要。他在任何时候任何的一种的挑战之前，他不会忘记上帝。当尼希米他后来起来鼓励百姓说，我们必须起来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必须起来继续建造的施工，他把上帝摆在一个最首要的位置。第十四节这里尼希米告诉他们说，我们要记住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弟兄姐妹，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来彼此提醒彼此勉励。我们在整个这样现在整个大环境里，我们说简直可以用混乱来形容，这个我已经不用多讲，大概不为过，不是太夸张。政治人物一团混乱，然后各种的事情一团混乱，这防疫做得一塌糊涂，这我要见仁见智了。可是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其中，我们不要变成刚才说到有一种负面的一种好像无形的一种的心思的病毒，会让人不断的加入，我们就一起在跟人一起在责怪抱怨或是争论。各位，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可以理解，可是这不会带给我们任何信心上的益处，生命的祝福。我们需要的是信得过上帝，在这一期中他有他做事的方法，他有他时间表。那天查经的时候有人说，我们祷告这个，我们在主里面祷告他一定听吗？为什么很多祷告他没听呢？各位，上帝一定听，只是他应允的办法不见得是按照我们要的那个的时候。有人说上帝应允祷告可能有几个结果，有四个结果，一个是 yes， 一个是 no， 一个是 wait，还有一个呢 you are kidding， 你在开玩笑，你怎么这样求。那当然这是只有人说，可是主一定会听，他一定会帮助，特别是关乎他自己的旨意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耐心，我们必须要信得过神，我们等候他工作的时间，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这是在我们任何时候我们信神，我们必须要在这件事情上信得过。第二，尼希米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是一个几个人的，是一个整个社区整个这个选民群体他们共同的一个灾难，一个挑战，一个威胁。因此他们很清楚知道，除了激发每一个人继续的守住自己的岗位，继续的建造，放胆的建造，而且尼希米他也很精准的看出这个敌人的谋略，他必须要展开一些组织战。各位你注意到这个事实上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几个非常实际的四章九节，尼希米开始做什么事情呢？他开始去组织，把一些人作为一个看守的，安排轮班的一个工作。四章十三节他开始以家族宗族为单位，因为宗族感情深嘛，彼此会互相顾，组成好像一个民防的一个队伍，一起来武装自己，准备迎战这个 来袭击的敌人。然后到四章十六十一到二十三他采取了一个轮班制，做工的施工 的人员跟，有另外一班，警戒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是两个这样轮替，这非常重要，宁可牺牲工作的进度，可是要保护大家的安全。然后在十八到二十节里面，他描述了他甚至设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警报的系统，一个好像敌人来攻击的时候一个防范的系统，有垂脚的人在他身边，接到情报信号他立刻叫吹角的人一吹，整个所有那个建造城墙的人虽然离得很远可以听得到，他们可以一起拿起兵器准备来，不管在任何时候彼此来帮助互相准备战斗。各位，这个是尼希米，他打的是什么呢？他打的是一个组织战，他不让敌人有任何空隙可以来各个击破，不让这个圣徒的这个的整个的群体 有任何的破口可以死角，让敌人可以很容易打进来。可这个大家都懂，我以前当过兵，各位你如果以前看过这种战争影片，你都懂啊。各位，今天我们的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国家，我们刚才说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大家在需要同心防御的时候，有一致策略的时候，做不到这件事情。那国家社会我们没办法管，可是我们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这个家，属灵的家，我们必须要能够做到这个事情。我们在彼此的需要上面，在彼此的这种信仰的我们的情况上，我们必须要彼此看守，彼此带导，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落入危险的，或是容易被伤害的。尼希米因着他所做的这些部署，他克服了敌人的这种攻击的计谋，他真正的得胜，是他的聪明吗？不是。我们来看，他很明白，他能够胜过这一场的一个困难，一个危机，事实上是上帝的同在，事实上是他在百姓中间，大家齐心的来信靠神。各位，我们都知道新约里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人，那恶者有没有要继续的来攻击神的儿女，来攻击一些人的信心呢？会有的。各位都很熟彼得前书五章，这里这使徒彼得他说，我们务要谨守警醒，be watchful。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听从的人。他不是真的把那个人吃掉，他是把他的灵性信心给他吞噬掉，让他信不下去。他说因此，他说第九节，你们要坚固自己的信心，用信心坚固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众弟兄也要经历这样的苦难。各位，恶者上帝允许的会来真正攻击，在什么攻击？当我们看到一切事情好像没有盼望，当我们看到事情好像没有改变，无形之中慢慢的那个我们说灰心悲观的思想就进到圣徒的群体之中，觉得都一样，哎，反正祷告也是一样，祷告什么？各位，这是敌人可以利用的。我们需要一同警醒，我们需要联手来防备，我们需要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许多的人神的儿女，他们也是不了解他们真正的敌人，事实上是无形，事实上在灵性的这个里面的，彼此埋怨这些，互相计较，或是去埋怨社会，实际上都没多大用处。我们真正要认清，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那些破坏人的和谐的，那些制造人中间的仇恨的背后，常常都有恶者的工作在。各位，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各位也许听过这个人太有名了，马丁路德，这位德国的一位属灵的一位人物，他在1517年的时候在威登堡右下角这里，他看到当时罗马教会做错了许多事情，把信仰变成是一种交易获利的行为，因此他贴出一个95条反对一些教会卖赎罪券等等。结果他后来受到引起很大的一个反应，赞成反对都有，那给他很大压力，他甚至又左上角这里，他被遭到这个当时的罗马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那里，查理五世吧，去辩解。那各位，这个事情是关乎到他的性命，他讲了说错了一句话，他很可能会当作是异端，会被当时的罗马教会给他逮捕追杀。 结果他在上面，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是一个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他对着这个皇帝以及罗马的代表说，他说，除非圣经的见证已经非常清楚的理性，我不相信教皇或是就是教皇会议，他们常犯错，自相矛盾。我的良知啊，是圣徒的福，圣道的俘虏，我不能也不愿收回任何的信念啊，认为遵从圣经的信念，因此行事和良心违背是危险且错误，我别无选择，这是我的立场，求主帮助他们。那说完这个，他第二天其实他还要出席会议，他知道他会被逮捕，于是他就跑掉躲起来。那个罗马教会以及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也发出通缉要抓他。那他后来失踪了好几个月，那后来历史才发现，原来他跑到德国巴伐利亚啊，我们中间赵龙他在住过德国啊，谢群这个在巴伐利亚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在那个新天鹅堡附近，我去过这个叫瓦特堡 Fortball。 那我去的时候有眼不识泰山，原来这个瓦特堡就是路德在这里藏身。那为什么说到他藏身在这里？因为当时他不止被追杀，他命在旦危，他只要被抓到他很可能就没命了。他在那个这个瓦特堡这个地方躲藏的时候写了各位很有名的一个诗歌叫坚固保障这个诗歌有点古老，所以我们也不唱了。可是这个诗歌这个歌词，各位他这里说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峻永坚强，上主使我安稳前行，助我乘风破骇浪，恶魔盘踞世上，能谋兴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狰狞残暴非常，阴险绝世恶无双。第二段，我若但凭自己力量，自知断然相对抗，幸有一人挺身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如问此人为谁，乃是基督我王，统管宇宙万邦，万古自古万民供养，定能将群魔扫荡。各位，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今天思想尼希米记第四章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如何能面对那个攻击藐视所带来的挫折以及丧气，然后能够靠主得胜。我觉得路德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例子。最后我想跟大家就用这个路德的这个坚固保障跟大家互相勉励。我们刚才提到我们必须要去透析，去看清楚藐视跟嘲讽所带来的对我们的破坏，这是恶者会用的武器，而且我们也避免，我们必须要谨慎，少去用这种言语姿态表情去对待人。第二，多鼓励多造就人。第二，我们胜过仇敌，能够得胜那个这个带来的敌对带来的挫折的秘诀是什么？我们必须信得过上帝，寻求上帝在我们中间工作。第二，我们必须要圣徒相顾，我们必须要齐心的来迎战，不能单打独斗，不能 单兵作战，我们需要成为一个作战的群体，一个属灵的群。第三，我们可以确信上帝必然率领我们得胜，他不是失败的神，他是永远得胜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自己的话语安定在天，你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作为我们的元帅，你已经得胜，而且还要再得胜，你必然也率领我们得胜有余。我们有时候有些气馁，我们有时候有些灰心，甚至我们对一些事情也感到开始不耐烦主，我们在弟兄姐妹 的关系里面有时候对人也缺乏这样的耐心。主，我们恳求你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效法他，然后效法他的温柔，效法他 的 仰望信靠我们相信这位天父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求你帮助，让尼希米跟他的同工，这些以色列选民，他们的一个信心以及他们的一个合一齐心，成为我们今天争光的榜样。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